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7月1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北约峰会落下帷幕，这场历史性峰会的成果是否令俄罗斯和中国压力倍增？克里姆林宫日前公开披露，普京曾在瓦格纳兵变后会见了瓦格纳的首领，这是否意味着普京与瓦格纳和解？面对兵变，普京的应对方式反映出他的强腕还是软肋？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落下帷幕，美国总统拜登称今年的北约峰会代表着历史性的时刻。就在峰会开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态支持瑞典加入北约，而今年4月新加入北约的芬兰也首次正式与会。扩张中的北约虽然没有为乌克兰的加入提供明确的时间表，但重申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峰会期间，多位成员国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并达成对乌长期援助计划。与此同时，北约还与日本发布了升级版的伙伴关系计划，并在公报中措辞强硬地批评中国通过其雄心勃勃的政策和强制手段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如何看待此次北约峰会的成果？这对俄罗斯和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先生，欢迎二位。这次北约峰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啊，就是乌克兰何时加入北约的问题。泽连斯基曾经希望这次峰会能给出乌克兰入盟的具体时间表，不过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是北约同意啊取消对乌克兰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要求，也就是不再要求乌克兰在入盟前必须满足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改革了。施孝伟先生，您如何来解读北约的这个决定啊？这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折中方案呢？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个人还是觉得这对乌克兰来说，严格来讲是乌克兰还要不到他们想要能够要到的即刻加入北约。但因为很重要的是，北约它是一个集体安全协定，它从这个成立之初啊到现在，基本上来讲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到另外一个国家武力攻击的时候，那就视同对北约所有国家的武力攻击。所以其实也就是北约它在邀请会员国入会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在入会当下并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所谓的军事冲突，或是在这个战争的状态下。那现在不管你说俄罗斯跟好乌克兰之间是特殊军事行动，而实际上来讲，它本质上已经是一个战争了。那在双方好目前还在交战的这个状况下，如果这个时候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那势必就等于说所有的会员国都要一起来跟北约都要一起来跟俄罗斯这个进行这个军事行动了。那在这个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话，其实那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恐惧的事情就真正发生，因为对俄罗斯来讲，等于俄罗斯就要跟整个北约开始进入了这个接战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根本上严格来说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嘛，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北约它既要能够安抚泽伦斯基让他能够知道北约并没有背弃他，但是实质上北约这所有的国家又并不愿意真正的实质的进入跟俄罗斯的真正的军事冲突。因为不可否认的就是说我们在冷战时期看到，或者说在冷战时期我们读这个核武对抗理论，到今天依然有效。要不然你说为什么美国会乌克兰这么多的武器弹药等等，但是不派一个真正美国兵下去打仗？因为如果一旦真的美国士兵跟乌克兰进行在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冲突的话，那就代表美国跟俄罗斯间就直接就进入交战状态。这两个核子大国这个进入交战状态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今天北约这一系列动作，它主要还是要让泽连斯基知道，如果你有办法打败俄罗斯或把俄罗斯逐出你的领土之外，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来进到北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个人认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是断无希望。是，
是啊、那虽然现在乌克兰暂时无法加入北约，是不是就意味着乌克兰缺少了足够的这个来自北约的这个保护呢？我们在这次这个北约峰会上看到召开了北约乌克兰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决策机构。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就表示，这个机构能够让乌克兰在涉乌问题上拥有和北约成员国平等的声音。此外，在北约峰会期间，七国集团宣布了一个新的框架啊，将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安全和经济支持。小明先生，您觉得这些机制是否具有实质的意义？对于乌克兰而言啊，这些机制能够弥补暂时不能加入北约的不安吗？
啊，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会有一点意义的吧。因为现在刚才施小伟先生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俄国不扩大攻击范围的情况下，北约的既定方针就是不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争，不让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那么北约是不可能接纳乌克兰的。但是呢，北约又必须得保证在这场战争中乌克兰不能被孤立，不能被俄国打垮。那么因为如果乌克兰是被俄国打垮的话，那对于北约来讲那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这一点来讲，北约支持乌克兰实际上就是支持自己，所以这一点来讲应该没有问题的。北约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啊乌克兰所必须的军事援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成立这个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通过这个机构，那么乌克兰可以参加北约的相关决策和运作，这当然可以弥补乌克兰啊暂时不能加入北约的不安全感。也就是说，乌克兰想获得的绝对的安全感、绝对的安全，现在是不可能得到的。也就是说，让北约的三十几个国家同时向俄国宣战，那这个现在是不可能做到，而且也确确实实不能这么做。这么做的代价太大，那等于整个地球要重新掀个翻个个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北约乌克兰理事会这个机构的成立，也足以震慑俄国，让俄国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还有一条，就是说这个理事会它的运行的效果究竟如何，那当然还取决于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对乌克兰战争的认识。我想北约主要成员国他们应该很清楚乌克兰战争的走向对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乌克兰被俄国灭国的话，那么下一个就是北约国家就可能面临战争了。所以这个里边其实北约国家也没什么选择，那么唯一的现在就是竭尽全力迫使俄国啊撤出乌克兰，除此之外也没有选择。我想
这次北约峰会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会前土耳其的态度大逆转啊，不再阻止瑞典加入北约。施小伟先生，您觉得瑞典啊和此前这个刚刚加入的芬兰，他们两个的加入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北约的实力？从军事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不是对俄罗斯而言会是一个大麻烦？
我先讲后面啊，的确我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对俄罗斯的确是一个大麻烦。也就是说，好，假如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俄罗斯顺利，我们说的是假设问题哈，就是说俄罗斯假设顺利的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之后呢，那我相信他紧接着马上会就要解决跟芬兰之间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那个我们看到俄罗斯好那个跟芬兰的之间的这个领土可以说距离的可以说完全是接在一起。那特别就像这个圣彼得堡这个西北方不远处啊，就是这个芬兰的这个国界。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今天这个北约已经推到了家门口，因为其实当初北那个俄罗斯也就普丁对这个乌克兰动手的一个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声称这个乌克兰自己加入北约。因为其实当然如果你当初乌克兰真的顺利加入北约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北约他在那个军事上来说他是一个军事联盟，所以他也会让他自己本身各国的这个部队到乌克兰进行轮驻。 但如果说今天一旦进到乌克兰轮住的这些北约的这个空中或是地面部队，它都有直接可能威胁到莫斯科。所以从莫斯科的角度来讲，它的确是需要哈，它周边这些国家，像例如像白俄罗斯啊、乌克兰啊等等，其实它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buffer， 一个缓冲区。但结果现在连这个芬兰都丢了，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俄乌冲突，所以对普丁来讲，也就是对俄罗斯来说，现在已经毫无选择余地，也就是芬兰跟瑞典的加入，其实某种程度促使俄罗斯要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上非赢不可。那当然也现在也我们也看到北约的国家也知道俄罗斯他现在在乌克兰的困境，所以对乌克兰尽全力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会问题回到这个芬兰跟这个瑞典这两个部分来看的话，很大一个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啊，由于这两个国家在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啊，等于说直接的把他们未来如果俄罗斯要再继续向东扩西扩的话，重新要把军力啊向这个欧洲方面哈使用的话，那这个时候芬兰哈跟瑞典就会成为哈围堵俄罗斯海空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哨。因为其实以俄罗斯来讲，它的这个海军主力是摆在莫曼斯克，也就是那个北角这个地方那个俄罗斯的领土最北部的这样一个地方，它的所有的包含战略核潜舰的这个部队等等，几乎有一半以上都在莫曼斯克。那同样的，它的这个空军的这样一个基地呢，也在包含像白俄罗斯，还有包含像加里宁格勒这个方向呢，其实有相当多的俄罗斯的这个空中的力量也部署在这里，也就是加里宁格勒以前德国东普鲁士的这个上半部的这个地方。所以也就是说，瑞典跟那个芬兰的加入，让能够监控或者说是能够对俄罗斯进行火力压制的这个前线呢，从原本特别是西北角，这原本可能只有挪威的一小角，而且其实挪威最北部的那地方基本上来讲也不是可以部署大兵力的地方，但是呢却因此而直接把这个北约的这个力量推到了芬兰跟俄罗斯的这样的边境。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当初普京之所以始料未及，或者说他在俄罗斯那个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上没有这个快速的解决而造成的这个后患。那当然以埃尔段来讲，埃尔段其实他这一次来说他借由这样一个方式来说，其实扩大了他在北约内部的这样一个发言权。因为过去美国对于这个埃尔段向俄罗斯购买武器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作为呢，其实美国对那个土耳其的这个态度跟立场是非常不满的。但结果这一次呢，那当然我相信那埃尔段在支持特别是支持瑞典同意瑞典来加入这个北约之后呢，我相信应该是埃尔段跟这个拜登之间在一些那个问题或是议题的立场上来说，应该有某种程度达到一些缓解或甚至是和解的这样一个部分。所以过去可能一些被美国禁运或禁销给这个土耳其的武器，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看到解禁的这样一个讯息出来。那同样的对于土耳其来讲，土耳其芬兰的能够强化的这样一个那个力量的话，都对于未来俄罗斯严格来讲就是说等于是在守望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英文那个 watching 守望这个俄罗斯上面来说，这个前线又把它前线又更推进了一步。是
是。那北约现在通过这个瑞典芬兰的加入推进了前线，是不是也意味着北约会在它的成员国当中对于军力也有一些新的调整？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北约峰会前透露，北约会构建一个新的军力模式来提高战备水平和能力。小明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个新的军力模式您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新意和亮点呢？
好的，那么关于他透露这个消息的话呢，他并没有透露非常具体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那么北约紧急调整他们的这个以往的模式，就是首先启动了这种预先部署模式，把大批的部队从后方调到了前沿。再一个呢，就是扩大他的应急部队，过去应急部队只有40,000人，那么现在呢扩大到了300,000人。那么这300,000人如何做一个布阵就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他肯定会要为这个事情做一个部署。300,000人，比方说第一批100,000人马上就是一旦战争爆发在几天内就能投入，那么后续部队部署在什么位置，他这些可能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 现在的情况，对于北约来讲，它的部署的重心，那就是北约的东部了，就是贴近俄国这些啊邻相邻的国家，比方说刚才啊提到的这些也有加入的，而像瑞典、芬兰啊，像还有波罗的海这些国家，他们可能在这要强化他的部队。过去在立陶宛啊，可能只部署了德国的一个营，那么现在要强化到一个旅，那这个规模就非常大了。所以，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现在实际上北约已经在做跟俄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种战争准备了。所以这个情况下，30万人的规模实际上是相当于俄国现役的陆军的全部人马。所以这个战争一旦爆发，也就是说，在前线就有和俄国军队数量完全相等的一支部队在应对，所以这个足以可以遏制住俄国的这种军事攻击。我想这样，谢谢。
施小伟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预计这个北约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军力的部署？
哦，其实他们未来，我相信，也就是说，强化现在这种预制式的这样一个作战哈，也就是说，其实，你平常要把那么多的部队摆在边界上哈，例如像在波罗的海三小国或者说在波兰前线的话，你要摆这么多这个部队摆在这边，让他们经常保持备战，的确哈，这个难度也颇高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诚实的说，哎，这次的俄乌冲突哈，那西方盟国借由乌克兰非常大的弱化了俄罗斯的这个传统作战的一个力量。其实原本俄罗斯的传统地面作战的这个力量，或是不管是它的空天军也好，或者它的陆军也好，在这一次的这个乌克兰的冲突中，完全显露了他们的那个既有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缺点。所以就是没错啊，北约现在看到俄罗斯那的确他在乌克兰的这个作战之中，也让欧洲的这些国家会担忧未来这个俄罗斯是不是有可能对北约的这个会员国发动这个奇袭。那当然，如果你要把这个场景验证的话，那这个场景又回到了过去原本这个华沙公约集团跟北约这个集团两大阵营在中欧对峙的这样一个场景，似乎感觉又重新要重演了。但是你会看到的很重要一个是，今天俄罗斯也可以说是今非昔比，它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苏联拥有那么大的这样的地面部队，而且它这次的地面部队在北那个乌克兰就打得真的可以说用灰头土脸4个字来形容。那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未来北约他们会把一些重要的这个军力跟装备整体采用预制预先部署式的这样的方式呢，把它摆在波兰跟立陶宛的这样的境内。例如像之前，那个美军就曾经在他们把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装甲旅运到立陶宛进行演习之后呢，然后就把装备完全留在那边，用化学封存的方式呢。那这个时候后面你如果说人面临到真实的状况，人只要过来跟装备结合，然后装备可以快速的这个起封，让它能够进入这个作业的这个状态，他们其实已经有在做这样的一个预制的这样的动作。那我相信后面可能会把这样的动作会越做越多。那当然，这个波兰这个境内呢，就把它的这个角色跟那个立场呢，就变成了那个过去那个北约跟华约对峙时啊，这个东西德边界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呢，未来你可以看到那个北约在波兰境内部署这个地面部队的装备的数量会增加，而且呢，我也相信未来其实大概沿着这个白俄罗斯跟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接近的边疆，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匈牙利啦，这个罗马尼亚等等，未来都会成为北约应对这个俄罗斯可能军事冲突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的这样一个，或者说军事装备的这个储存区是。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施先生啊，您觉得北约采取这种预制方式，它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吓阻啊，那是否能够真的吓止住俄罗斯，还是会进一步的挑动俄罗斯的神经？我们看到俄罗斯这次对于北约的动向是反应非常强烈的，此前梅德韦杰夫就威胁说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称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集结越来越多的军队，俄罗斯已经无处可退。那施先生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讲是非赢不可，但事实上他们可能也没有可能来赢，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局面啊，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就俄罗斯只是在做空洞的威胁，还是真的有可能会出什么昏招，坐困兽之斗呢？
我不太认为俄罗斯还有实力啊，在对北约的这些国家做实质这样一个威胁。因为其实今天以俄罗斯啊，它这个传统这个地面部队的这样一个数量，它今天在那个乌克兰之所以没有办法快速的支撑，当然它的战略战术好，两者都有问题。另外，其实它事前的准备可以说非常的不足。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历史啊翻那个战史翻开来看的话，当年哈、啊，当年德国为了要攻下基辅，它动用了两个集团军，将近300万人的这个兵力对基辅那个形成一个大的一个双包围态势，那个把基辅包围以后，在基辅投降的这个苏联红军就有66万人之多、哦、所以你把当时我刚刚讲，比如300多万、60万这样一个数字来看，你会发现今天不管是乌克兰也好，或俄罗斯也好，都拿不出这样的那个兵力人数。那你要说今天要能够在战场上有一个决定性的这个结果，那个当然很难，更不要说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实力，他原先训练有素的这些志愿役的这些人员，也就是他们那种长期服役的这些人员呢，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大量折损，其实哈已经让俄罗斯的这个地面部队今天他如果面对这个乌克兰大反攻，其实他能够守住我就觉得已经是严格来讲已经是可圈可点的，就是守住不要让整个战线崩溃已经是可圈可点。那甚至你说未来他在的整个俄罗斯的军力经过这样的这个摧折之后，未来他还有能力去挑战北约，我个人认为那除非他想要把他库存的这个1000多枚核弹通通拿出来使用，否则的话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倒是觉得以北约来讲，现在对俄罗斯的这种预制式的这样一个deterrence， 也就是吓阻，战略吓阻，基本上是非常足够的。因为我相信未来大概十年之内，俄罗斯都不太可能有足够的军力再对好北约进行任何的挑战。
北约在这次峰会公报中还严词批评了中国，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除了军事还涉及到经济、外交等等。另外中国很介意的一点是，日韩澳新四国这次是再度受邀参加了北约峰会，日本还和北约签署了一个叫做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中国驻欧盟使团在7月11号的时候就发表声明说，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但是美国驻北约的大使在7月12号是在接受了一个美国之音的采访啊，他就明确地表示说，北约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小明先生，您怎么来解读这一系列的信号啊？您觉得现在中国到底面临着多大来自北约的压力呢？
这个北约的压力不是说是北约这个集体的压力，而是北约的很多成员国有这个压力。那么这个成员国的背后又有北约这个集体的存在，所以这是对于中共来讲，这个是没法分开的。所以中共对这个的反应非常敏感，并不令人奇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北约并没有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但这并不妨碍北约全力支持乌克兰。所以一旦在印太地区如果发生武装冲突或战争的话，那么北约是完全有可能全力以赴支持参战国。比方说如果美国在印太地区发生战争参战了，那么北约国家肯定会全支持美国。如果日本介入战争了，那么肯定会全力以赴支持日本。这个时候跟日本是不是加入北约这个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北约对印太地区的这种军事干预。所以这个里边对于中共来讲，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只是呢，中共这种反对它并不会起作用，因为北约已经明确表示中共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那当然北约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绝对不可能袖手旁观啊，等闲视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至于说北约如何去介入印太地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这里边本身啊，北约内部自己都没有完全搞清楚。比方说法国就非常反对，不同意在日本设立北约的办事处。那么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北约已经两次邀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参加北约会议，那么他们究竟在会议里边 商讨了什么内容，恐怕这里边肯定和中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虽然北约没有正式的把这几个国家纳入啊他们的这个成员国作为这种啊共同的防御，但是一旦战争爆发，北约可能会采取实质性行动，就这一点来讲并没有大的区别。而且现在问题在于，中共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并不仅仅局限在印太地区，欧洲的和平和印太地区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北约实际上在这些问题上也是无法分割的。比方说印太爆发战争了，那么美国不能说百分之百介入，那么可能百分之八九十要介入，那么北约如何跟美国分割呢？所以假如印太爆发战争啊，台湾受到威胁，那么芯片会整个影响世界，北约怎么分割呢？怎么和亚洲欧洲分割呢？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在这个当今这个世界说决然的切开，这根本做不到的。所以现在只不过是说还没有做最后决定，但是一旦真的到了爆发战争的时候，我想北约肯定介入。
施孝伟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另外我们看到北约峰会这次在公报当中多次提到了中国军事建设不透明的问题，尤其批评中国秘密的扩大核武库并使其多样化，您觉得北约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格外担忧呢？
当然，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局势来讲，那不可否认就是中共现在已经开始逐步这个迈向一个核武大国的这样一个态势。那其实在过去我们看到冷战时期啊，美国跟苏联的这两大集团呢，当然像以美国来讲，它底下还有法国跟这个英国等等，也是有那个拥有核武的国家。但当时苏联来说，当然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好，那但是至少苏联自己本身的核武的这个力量是有办法来对抗整个北约那个所拥有的这样一个核武数。那但现在对于这个北约来说，如果多了一个玩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中国大陆当然之前认为那个这些所有的这些军事这种所谓平衡的这些机构都评估它大概有300多枚的这个核弹头，而且数量还在逐渐增加。那当然这个到底增加与否有没有实际的这个意义我个人是觉得其实以今天中国大陆它所要拥有这个核报复的这个能力来说的话，它现在这个弹头的数量已经非常足够了，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那样一个必要再大量的增加核弹头。因为其实大量增加核弹头没错，它可能可以使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北京政权的这个安全感更为提高，但实际上来讲会引发那个现在所有这种所谓发达国家对北京的这个更加的猜疑那另外当然又讲到这个所谓的军事透明度的问题，其实不可否认的，以现在世界的这个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些世界各国对于所谓的军事透明度有其一定的这样一个定义跟意义。那譬如说彼此之间那个派驻的这武官是否能够经常的能够观察这个对方的这个军事演习，然后或者说一些相关的这些军事活动等等那是否会有互派观察员进行这一类的这样的情况。其实你看像以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来说好了，我还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去关岛采访这个勇敢之盾演习，当时美国邀请了这个大陆派了这个10个人的这样一个这个观察团来也就是军事观察团来看那个美国在关岛演习。那事后美国其实也一直不断的要求北京方面能够做出对等的这样一个回应，也就是同样的要求那大陆的这个军事演习能够同样对美方进行这个观察员的开放，但是我们始终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作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北京说他们自己的这个军事透明度上做得比北约好，那我觉得可能在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似乎可能不会认同北京这样一个说法。那当然了，那其实以这个事前那个北约这个对于这个印太地区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较特别，就是没错印太地区跟很多这种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印太地区的安定。因为特别像台湾在这个芯片的这个供应上来讲，的确不可否认台湾现在在世界芯片的供应链上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无可取代的这样一个地位，也让世界各国因此而重视台海局势稳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军事作为或者说军事行动有一个无法打破的一个铁律就是距离 distance。 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真的印太地区发生了这冲突啊，真正在这个区域哈、啊、能够帮得上忙或直接能够哈、啊、进行哈、啊、实质这样的介入，大概还是以哈啊亚太地区的国家，像美日哈、啊、澳洲啊、哈、啊、韩国哈、啊、这些等等啊，这个等于那个亚太，特别是西太平洋周边这些国家，他们的地位比较重要。因为像甚至于你说哈、啊，每一年哈、啊、跟着每两年啊，美国都会在夏威夷举行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它其实近年来这个环太平洋，如果说我们照它字面来看 ，Ring of Pacific， 你应该邀的都是太平洋周边的这个国家、啊。但是我记得2004年英国就来了，后面这个哦那个北约国家来的越来越多。但是你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些国家即便有参与，但是来的兵力都非常非常的有限啊。甚至我记得2018年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还碰到德国的这个代表团啊，德国代表团就三个人。对，那当然他们来是参加一些这个高斯的这种兵推啦等等这一系列这样的作业，但是这也显现出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真的印太地区有大的这个军事冲突的话，北约的国家他真的要能帮上忙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这也是现实。
嗯，施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北约帮不上忙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叫做仙人掌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这次北约峰会解决了乌克兰的好多问题，但是北约东扩没有任何进展啊，有点失望。所以我们的网友也是关注到了这个北约东扩的进展的问题。刚才其实小明先生分析了为什么啊，似乎在北约东扩上的这个进展不足，也跟这个北约内部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声音有关哈。那我们再继续回过头来看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问题，小明先生，您觉得未来接下来两国啊，有没有可能会更加的抱团取暖？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普京的中国之行已经提上了日程，并说现在绝对是保持俄中双边关系发展强劲活力的最佳时机。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最佳时机的说法？
应该说，目前的话呢，北京受到了北约的压力，受到了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压力。那这个时候比最直接的就是北约峰会邀请了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明显的是在震慑中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势必要强化啊自己的这种盟友国家和盟友的国家关系，强化和俄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时候对俄国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时机，但是，不能说是雪中送炭吧，但也是啊，这个正好是北京正最需要的时候，最渴望朋友、最渴望啊盟友的时候，所以这对于俄国来讲，确确实实是一个最佳时机。再一个就是说，从乌克兰战争爆发至今，尽管俄国的军队的表现非常的恶劣，俄国整体的战略也很出了很多问题，但是呢，中共还在一直的没有任何啊改变的在和俄国强化俄国关系，这一点并不是像我感觉像有很多人啊不断的啊在制造，就是说好像说普京跟习近平的关系出现了什么重大变化啊？习近平和普京如何？我觉得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基于他们国家的战略考虑来确立的中国和俄的关系。在双方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双方的这种基本的大战略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在战略上做出调整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改变啊，比方说习近平是不可能改变亲俄这种战略的，同样普京也不可能改变和习近平勾结的这种战略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基本的战略利益决定的。特别是现在俄国正处在最孤立的情况下，普京绝对需要中共的支持，同时中共也需要俄国的战略支持，因为除了俄国，中国找不到任何一个战略盟友可以帮中共，所以在这两家他们是别无选择。当然中共需要俄国啊，俄国也需要中共，但是俄国目前要比俄国更需要啊，就是中共对俄国的需要远不如俄国对中共的需要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当局乐意的话，我想 普京肯定会进一步的绑定和中共的关系。至于说习近平下一步想干什么，如果说像有些媒体报道的，习近平在12个月到18个月以内对台湾动武的话，那么习近平有可能公开的结盟，就是形成军事同盟，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谢谢。
嗯，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好的，谢谢施孝伟先生和小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俄罗斯瓦格纳兵变的后续发展，普京的应对是否暴露了他的软肋。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7月1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7月10日对外通报称，6月29日，也就是瓦格纳兵变后5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普里戈金等30多位瓦格纳高层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近3个小时的会谈。佩斯科夫表示，瓦格纳高层在会谈中强调自己坚决拥护俄罗斯的国家元首，承诺继续为国家作战。瓦格纳雇佣军曾在乌克兰战场上为俄军打头阵。6月24日，普里戈金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兵变，一度占领了俄军南部军区总部大楼，直逼莫斯科。但兵变只持续了1天，普里戈金誓言要拉下马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也在兵变后陆续公开露面。这场兵变是否已经彻底平息？普京的应对方式彰显出他的手段和控制力，还是他的软弱？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施先生，我们还记得普京在兵变刚发生的时候是曾经怒斥瓦格纳的领导者是叛徒，但是又在5天之后接见了他们。据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说，普京在这场会谈当中说，对瓦格纳集团的这个雇佣军还有乌克兰战场的行动啊，是做了一个评估啊。对于6月24号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听取了瓦格纳集团指挥官的解释，并向他们提出这里我是引用啊，说这个未来的就业选择以及在战场上的作用。所以施先生，您觉得这是否说明普京还是决定继续使用瓦格纳？瓦格纳雇佣军有没有可能会重返俄乌的战场？
我觉得这个事情直接反映了基本上普京还是大权在握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还是见了这个瓦格纳的这些指挥官们，因为其实毕竟啊，就是说在俄乌冲突这个过程之中啊，瓦格纳的这个雇佣军啊或者佣兵吧，他其实的确跟这个俄罗斯啊正规军之间有不少汉格啊，那很多难啃的这种或者说难打的这个战役啊，都是由这个瓦格纳出来把它搞定的。 所以你今天以俄军的这个真正整体作战实力来讲，甚至可能不如哈瓦格纳佣兵，这其实也是哈这个让人感觉到有点啼笑皆非的地方。那普丁他身为一个这个掌有大权的这样一个领导者啊，那他其实过去在俄罗斯那个这个统治的这样一个模式呢，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哈会让各方的这个人那这种或者就他的这些各方的下属呢，某种程度他保持一个所谓的恐怖平衡，也就是。就是说呢，他其实啊，他会利用 A 去哈平衡 B， 然后用 B 呢去平衡哈 C， 然后 C 再来平衡 A 啊等等这一系列这样的做法。所以其实对于这个普丁来说，如果真的瓦格纳佣兵或者说普里戈金完全啊垮了，那对他来讲哈，对普丁来讲，他甚至可能就缺乏一个直接牵制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样一个棋子。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甚至有可能啊，就是因为毕竟啊这个军力在手里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可能？能做出一些以这个普里戈金来讲，他之所以哈要那个起来造反，很大一个原因他是说要清君侧。那你也就可以想象了，那未来如果这个其他普丁的这个作为不顺了这个绍伊古他们的意的时候，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军方会不会也起来这个清君侧？大家也千万不要忘了，当时哈那个最后这个苏联会垮台啊，也就跟这些军方的这个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跟另外有一系列的人也支持哈当时的叶尔钦哈有很大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对普丁来讲，他绝对是一个汲取历史教训的人，所以就是说他绝对不会让俄罗斯国防部了解他现在在整个军事权力上已经完全牢牢掌控了俄罗斯所有的这个在军事上的这样的资源，他一定也还必须要有哈能够哈要倚仗哈这个普里戈金哈跟他的这个瓦格纳集团的这样的地方。所以你说他未来的这个战场这个就业啊选择等等哈这些作用，其实都好象征了一件事情，就是普丁好或者说普京对这个瓦格纳集团，我相信他还是对他有一定的这个期待，而且甚至于哈就某种程度来说这个瓦格纳哈他其实哈这个部队呢才是虽然说你可以看到他这次有这个叛变的这样一个行动，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角色跟定位反而才是真正的取代过去那个苏联军队那个所谓的 Guard 的那种禁卫师团，或者哈再推久一点那个纳粹党卫军的那种角色，我觉得反而在今天的话在这个俄罗斯来说，是由哈普里戈金的瓦格纳佣兵继承了这个所谓的禁卫师团跟这个武装党卫军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俄罗斯里面是。
嗯，小明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对于一支曾经直逼莫斯科的武装力量，普京还是要用，这是不是反映出来他真的是离不开瓦格纳？
就目前来说，短时间内普京总是要需要瓦格纳的，因为这个真空是不可能短时间内能填补的。尤其更重要的是，他眼下必须要稳住这支武装，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事件。如果再搞一次这种兵变，再搞一次这种武装游行，那这个局势就没法收拾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普京现在应该是缓兵之计，是要稳住瓦格纳集团，让他们不要再搞事情。应该说这次瓦格纳事变非常的突然，我想普京本人恐怕也没有意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现在肯定要需要时间采取措施。以我对普京的这种认识，我想普京不会再相信瓦格纳集团，只不过他现在需要稳住这帮人，不要再搞出新的更大的事情出来。所以另外一方面，普京宣布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接见了瓦格纳首领，这实际上想告诉外界，瓦格纳集团已经向普京负荆请罪了，这是在挽回普京个人的面子的做法。实际上也就是说，瓦格纳集团本身他自己也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他们从来没有直接攻击普京，而只是攻击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所以他是以清君侧的名义搞的，但是他并没有敢直接针对普京，在这个时候他实际上也为双方的这种见面留下了余地，所以这也是这个事件的他有内在的这个给普京可以给他见面的这个余地在这儿。但是从根本上，我想普京是不可能再次重用这个集团，肯定他会十分提防，他不可能再发生这种事情再出现第二次，我想是这样。
刚才二位都提到了这个普京跟瓦格纳的关系，既有军事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那我们现在先集中的来看军事方面的因素。石先生，刚才您说到在俄乌战场上，这个雇佣军打得比正规军还要好啊，您觉得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来一些什么深层次的问题？那其实俄罗斯从苏联斯大林时期就开始有这个倚重非正规武装的传统，您觉得这跟他们特殊的体制有关系吗？
我觉得以现代的战争角度来说的话，它关系就没有那么大了。其实你知道吗？连美军自己都美国自己也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过去有这种所谓的武装保全公司啊。那这种武装保全公司其实也包了很多的这种美国政府的这些案子。而且其实当然，因为美国这种武装保全公司的发展没有发展到像这个普里格金底下这个瓦格纳集团发展到那么大。但是你说这些人呢，他们之所以为什么还能够像你说，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都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武装保全公司的这样一个出现？因为很大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这些军人他实际在军队里面的时候呢，他会有这种包含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他这个任职这个时间，他有一定的这个限制。但是等到他可能因为各种的这个限制到了，然后他必须要离开军队的时候，但他其实他这一身的这个功夫跟本领在战场上来说还是有很大发挥的空间。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个像以俄罗斯来讲，俄罗斯过去他其实有很多包含你可以看到2014年那个在这个就是乌东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作为，甚至于说后面他到了在叙利亚在伊拉克甚至于现在非洲东部等等，他有很多可能他自己本身国家有需要派这些军队出去，但实际上来讲，因为你要自己派兵出去你要负担非常庞大的后勤等等以及一系列的这些作为，那这个时候你找上像瓦格纳佣兵这些人来帮你把这些工程给他承包下来，那这时候对于政府来讲相对来说是比较省事的。那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以瓦格纳的这些人来说，他当初也是吸纳了非常多这些俄国各种部队退役的这些人员，然后让他们在退伍之后继续发展所长了，可以这样说。那所以他这些人也在这些很多我们刚刚讲伊拉克啦、叙利亚甚至非洲累积了相当多的这个实战经验。那反而跟你说，跟现在这个俄国的这个正规军，因为以俄国正规军来讲，他其实并没有办法能够随时的对外作战。你说为什么美军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且在世界这个现在这个整体这个军事力量上来讲，能够传统跟核武的力量都排得那么前面，很大的原因其实不可否认的，美军一直持续的在世界各地这个武装冲突之中大概都不缺席，而且是很多主要战场上。也因此你可以看到，美军不只是在装备或人员上来说，它有累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如果说今天以俄罗斯来说的话，从过去2014年到现在到2022年发动俄乌冲突为止，真正在累积这种所谓的战场经验值的，反而是瓦格纳佣兵，而不是俄罗斯的这个正规军。所以这个情况也就显示出了，俄罗斯他因为自己本身当然那个各种的经济还有政治的这个条件跟环境不允许俄军出外去累积这样一个战场经验的话，那反而好像这个瓦格纳这样的佣兵呢就顺势的，又因为俄罗斯他本身毕竟他也还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他在世界上也还是有一些利益需要去维持，那这个时候呢，瓦格纳佣兵的出现就适时的来填补了俄罗斯国防部做不到的事情。这也就可以看到今天为什么即便这个他都闹出兵变了但是那个普丁还是让他在俄罗斯国防部之间他去采取一个平衡的做法，原因就在这里。是
所以就是说，如果单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似乎使用雇佣兵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也会做。但是如果涉及到政治的因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瓦格纳的崛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了俄罗斯的这个内政，甚至是带一点这个宫廷政治的这样的这个因素啊。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一篇文章，那题目就是为什么普京需要瓦格纳。当时这个兵变还没有发生，但是普里戈金跟军方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篇文章就分析说，瓦格纳长期以来都是普京用来牵制军方的力量。那些普里戈金曾经在对军方这种言语上的攻击，或许也是被有意设计出来的。普里戈金表现得越像一个宫廷小丑，就越有利于普京制衡军方的策略。这个很像中世纪的宫廷政治。这是这篇文章的分析啊，小明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我部分认同，因为这个里边的情况实际上比较复杂，并不是说普京必须用一个国防军以外的力量来牵制国防军，其实他可以把国防军内部分化成几部分，也是同样可以牵制他的。那么用瓦格纳来牵制，当然有普京他自己的做法。应该说，这种平衡术 说起来容易，但真正驾驭起来却非常难，并不是说哪一个领袖玩这个平衡术都玩得炉火纯青的，都能够驾驭得很好，并不是这样子。普京不仅需要瓦格纳来制衡军方，同时普京也需要军方来制衡瓦格纳。而现在问题在于，由于瓦格纳的实力的急剧膨胀，军方和瓦格纳的这种平衡关系已经被打破了，应该说普京已经失策了，从平衡角度考。所以普京匆忙决定要削弱瓦格纳，准备彻底整编瓦格纳的部队。但是呢，普京第一估了瓦格纳的这种野性和粗暴，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抑制或者说震慑住瓦格纳集团，结果瓦格纳集团公开的挑战，搞出这场兵变，这显然出乎普京的意料了。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普京实际上是玩鹰被鹰给啄了眼了。这个应该说对普京的这种强人形象，对普京他的这种统帅地位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普京在这事情上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谢谢。
施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是不是像刚才小明先生说的，这次兵变反映出普京的这个平衡术没玩好？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普京他对于这个建制派精英所主导的官僚体系不信任，但是却对这个非建制派也缺乏足够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呢？
其实啊，像这种啊，那个这种啊，就是大权在握的这种国家领袖要玩这种游戏，其实还真的要非常的小心跟谨慎啊。也就是说，一旦啊，他就有点像是你那个那个西方传统的这个偶剧哈、啊，一个人不是拿一个那个手上啊那个玩个五条线，让这个偶剧啊能够啊那个随心所欲的展现出自己所需要的啊这个情境啊或台词啊或者是表情啊等等。但这种东西，你如果一旦一只手指头麻痹或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偶剧就玩不来了。其实对于这个普丁来讲哈、啊，他这次这个一系列这个作为，的确不可否认的。你说普里格金最后甚至于哈、啊，就是起来哈、啊，要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正规军啊，要发动这样一个兵谏。那你说甚至于说五天之后他们又见了面，以这个普里格金跟这个普丁之间的这样一个私人关系。甚至于我某种程度还怀疑啊，这是不是这两个人套好招的、啊？你知道这意思吗？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其实之间是非常亲近的这样的关系。那再加上就是说俄乌冲突啊，的那个过程之中啊，我们看到普里格金的这个瓦格纳集团的确是哈、啊、那个立下了不少这个战功啊。那但是其实以整体来讲，那个瓦格纳佣兵的这个规模其实并不足以威胁到俄军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呢，他却又显现出了这个俄军的无能，这是事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为什么我那甚至于还觉得这可能是这个普里格金跟那个普京之间玩了一场这个捉放曹苦肉计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也的确啊，就是说现在俄军打的这样一个灰头土脸，很大一个部分也跟他们这些将领啊面对战场时哈、啊、缺乏这个战场的这个创新，以及对战场的这样一个多面向的这个角度的这个想象力，我觉得也有关系的。特别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啊等等，他当了国防部长这么多年啊，你说那个以这个俄罗斯这几年他投入在这种所谓的军事事务革新上的这一系列这经费跟费用，好像并没有完全反映在俄军的这次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战斗力上。所以我相信普丁对这个国防部长本身啊是非常的这个不满的啦。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既然哈、啊、就是说普丁对这些人哈、啊、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不满，我倒不觉得是所谓的不信任，应该严格来说应该是不满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他运用普里格金啊，某种程度来讲也是要警告哈、啊、这些所谓的建制派的哈、啊、这些俄罗斯的这些啊这个国防的这些高官们啊，你们哈、啊、如果还要保持哈、啊、在俄罗斯的军事的这个体系中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的话，最好赶快认真的好好把这个仗给把它打下去，然后呢让这个俄罗斯恢复了它应有的荣光。我觉得这是普丁的这个背后的这个真正的想法是。
刚才施先生说这普京是不是跟普里戈金是套好招的，那这种也有很多网友有这样的猜测。我们有一位叫做 ZXD5080 的推特网友就给我们留言说，政变就是二普演的一场戏，是事先有剧本的。小明先生，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我 实在是不同意这种分析，因为这个事情上这种戏付出的这么大的代价，这是普京付不起的，也是普里戈金付不起的这个代价。这场战争中，这场啊武装游行中，啊瓦格纳集团击落了五架直升机和一架运输机，那么啊俄国空军损失了很多飞行员，损失了十几名飞行员。那这个事情比在乌克兰战争一场一天的损失还要大很多。关键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独裁者，普京在这次事情上应该说是出了很大的丑。对于普京的这种强人形象，对于普京的这种啊英明领袖的形象，这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作为独裁者，他是不可能用这种代价来玩游戏的。他可以损失几十万军队，这可以，但是损失他个人的形象，损失他个人的这种啊权威，这是任何一个独裁者都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所以就这一点来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是对这种想法，我觉得有点过于的替普京美化普京了，好像普京什么事情都在，好像是成竹在胸，什么事情都是在愚弄别人，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普京，第一个，普京没有这个胆子玩这样的游戏；第二，啊，普京也不敢玩这种游戏。
嗯，薛先生您怎么看？我们看到普京在兵变后啊，是希望能够重塑自己的强人形象。那这次克里姆林宫刻意的释放这样的消息，也是想要这个替普京来展现啊，自己好像能够摆平各方的势力。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普京现在其实是在这种两头安抚啊，甚至他对叛军也没有惩罚，这恰恰是他软弱的迹象。薛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我不觉得他要惩罚这个叛军，因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那个俄军啊，这俄罗斯的这个正规军打成这个样子，那你手上好看到还有这个瓦格纳集团是可以说是可用之兵啊，甚至是这个精锐之师。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这个精锐之师整肃掉了，那其实我相信普京他不会忘了史达林当年的这个教训啊。那史达林当年这个大清洗之后呢，把这个俄军啊里面啊真的是好很多很重要的这个军事将领都清理掉了，少数几个没这个被清理掉，跑到这个远东啊去躲灾躲难的这个朱可夫啊，后来成了他的打败德军非常重要的一个精英的这样一个将领啊。其实我相信，从普京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也知道现在不管是整肃哈这个俄罗斯国防部也好，或整顿啊整肃这个普里戈金一样的瓦格纳集团也好，其实都对俄军在前线上来讲不会有好处。因为其实对于普丁来说，他需要一个能征惯战的这样一个部队，那刚好普里戈金的这个瓦格纳集团能够好扮演好这样的角色。那但是呢，那个俄罗斯的这个正规军对他来说又是不能抛弃哈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还很有利用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来要求哈，或者说是来那个让好这个绍伊古他们能够了解到，未来如果你们还要能够继续的在俄军内啊这个享有这样的崇高的这个地位，他不见得是会真的马上效法史达林把这些人清洗掉，因为清洗掉对俄军的确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他也借由这个普里戈金，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可以来警醒哈这些这个俄军的这些将领拜托你们在战场上打仗不要再混了。是，
小明先生，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您觉得这个普京能够借助这次的兵变，很大程度上来整肃所谓的军界吗？
肯定会整肃，至于说他整肃到什么程度，我现在还不好讲，因为普京在当天已经宣布瓦格纳集团是叛徒，已经下令公开啊发表讲话，他说他已经向武装部队下令可以消灭这些啊搞兵变的首领。但实际上军方完全是完全是什么袖手旁观，按兵束甲，完全没有任何行动。就这种情况下，对普京的权威是一个极大的伤害。普京我想肯定会采取措施。
好的，非常感谢施孝伟先生和小明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人民日报说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他到底想说啥？雄安搬迁纸面疏解加变相回流，习近平蔡奇们怎么办？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 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将在美东时间今天7月13日晚间7时召开听证会，聚焦讨论中国经商环境和风险。目前流亡英国的前北京政协委员，同时也是《红色赌盘》的作者中国商人沈栋，将与其他专家列席作证。美国之音将在6:55开始在官网、YouTube 频道和推特平台进行同传直播，敬请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